弟兄姐妹平安啊，感谢主啊！我想我们有我们诗班的弟兄姐妹带领我们在主里面啊，这样的用我们的诗歌来敬拜我们的主。刚才我们的诗歌里面特别提到，我们要赞美我们的救主，昼夜唱和啊。这本来忽然让我想起来，就是保罗和希拉啊，这样在被囚在监里的时候。啊，他们依然来唱歌，来赞美主啊！这样我们在他的里面来得到这样一个永远的这样一个解救啊！其实也是符合我们今天的这样一个题目啊。对不起，我们技术的成功啊，好，我可以哦，看不到后面，哈哈，好，没有问题。好，今天我们的题目是有福的仆人，其实就讲到长夜已深，我们在神的里面如何来警醒等候。好，我们一起来查考主的经文啊，在路加福音第12章啊，我们一起来读，从35节一直读到48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腰里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姻的宴席上回来。他来到叩门，就立刻给他开门。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必叫他们坐席，自己束上带，近前伺候他们。或是二更天来，或是三更天来，看见仆人这样，那仆人就有福了。家主若知道贼什么时候来，就地警醒，不容贼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彼得说，主啊，这比喻是为我们说的呢，还是为众人呢？主说，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仆人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那仆人若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仆人和使女，并且吃喝醉酒。在他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地处置他，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罪。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好，我们再一起来看我们今天的背诵经文，路加福音第12章42节，我们一起来读。主人，主说，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救主，我们真是满心感谢你。感谢你，真是赐给我们这样何等宝贵的话语。你提醒我们，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我们要常常警醒，等候你来。我们是否愿意做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来为主的事工摆上我们的一份力量呢？求主你提醒我们，让我们在各样的事情里面学习顺服，学习跟随，学习摆上。这样祈求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这段经文我想大家也蛮熟悉的，尤其我们最近刚刚其实读过啊，大家在这个读经的我们今年的读经计划里其实读到啊，我自己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呢，也特别有这样的一个感动，所以来跟弟兄姐妹一起这样的分享。其实这段经文蛮长的啊，而且其实内容非常的多啊，我们也不可能每一节经文都读得很细， 但是我们大概来看一下这一段的经文，其实是分三段的这样的一个大概的一个分法啊，就是有这样一第一段，就是从12章的第35节到40节，讲到我们要警醒预备，然后从41节到46节是讲到忠心的管家啊，当然也有一个对比，忠心的管家和不忠心的管家是怎么样的一个对比，然后第三段就是47节到48节托付责任，主所托付给我们的责任，多给的就要多取啊。所以我想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主要从第一段我们这样警醒预备的，我想我们来仔细来思考主所赐给我们的话语。所以主在这个跟他的这些门徒们，而且有当时很多跟随他的人，他讲到这件事情啊，特别讲到你们腰里要束上带啊，这个对于我们的古人来说并不是一件难理解的事情啊，因为这个古代的人呢，因为平时都穿着宽松的长袍，所以工作或者走路的时候呢需要束上腰带，这样能够便于行动，所以这也是作为殷勤仆人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束上腰带，能够便于随时的这样的一个机动。当然我想这里我想主耶稣跟我们讲，我们都知道他强调的是一个属灵的意义。我们一起来看，其实在彼得前书啊，彼得也跟我们来讲这样一段话啊，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13节14节告诉我们，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其实这个约束你们的心，在原文的意思呢，就是束上你们心中的腰啊。所以这个束腰，腰里要束上带，我想其实也是一个就是要束上我们心里的腰的这样的一个意思。约束是一个好像限制的意思啊，我们对自己的心意要有所限制，有所束缚啊。今天呢，我们的世界呢崇尚自由，对不对？一提到自由啊，大家都很这个觉得好像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就是真正的自由了。但实际上呢，我们都知道，我想我们原来也查考过，其实我们常常是陷于罪的捆绑当中不能自拔。人的自由其实不过是在罪的捆绑当中。所以真正的自由并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我们有选择不去犯罪的这样的一个自由。肉体，我们的肉体如果不加约束任意放纵的话，其结果其实是必然与神的旨意相违背的。我们如果要专心盼望主来，就必须借着圣灵啊，对我们的心意加以约束。就像彼得前书啊，彼得所告诉我们的，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啊，不让今世的试探与虚荣动摇了我们对主带来的这样一个盼望。如果按照我们世上的心意啊，其实如果你看，不管在你的工作里面，或者在你周围的生活里面，甚至今天很多的时候也进到我们的教会里面，如果我们随着世上的心意，我们其实可能是随时准备与人争吵，准备与神对抗。我们好像这个今天我知道这个有一个词，中文这个词叫愤青啊。其实我觉得不光是青年人有这样的一个好像愤世嫉俗的这样一个观点哈，很多的人啊都对世界或者对现在的生活不满，那内心好像随时有许多的愤怒呢，好像要发泄。那另外一个阶段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好像所谓的躺平啊，那好像天天宁愿懒散啊，不愿意啊这样的真正的奋进。但是我们信徒的心意却不应该是这样，这两种的情况其实都不是我们神所喜悦的，我们乃是要束上我们心里的腰。那属神的仆人如何准备好服侍的心意呢？我们下面的经文，我想我们的主也在一再的提醒我们。好，再一次回到这个讲到束腰啊，束腰还有一个重要的属灵的意义，就是要随时准备面对属灵的征战。因为束腰是很重要的一点， 是当兵打仗的人啊，也是要注意要束腰的啊。这在这个圣经的经文里面其实也有这样的一个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道理。这里呢其实就回想起来我自己啊这个军训的一个体验啊，我们在上高中一年级之前的那个暑假呢，因为刚刚经过八九的这样的一个动乱啊，那个我们中学呢，咱不光是大学生去军训啊，我们当时中学在这个当时的这个风波当中呢，可能也是走在前头的啊，所以也被勒令啊要去军训，所以在上高一之前的那个暑假呢，就被送去山西大同军训了三个月的时间。那这个军训这个第一天集合的时候呢，我们这大家都站列在那里啊，不过呢。这个确实都很这个大家主要是就本来也不太愿意来嘛，对吧？但是没有办法啊，来了以后头一天好像穿上军装，看到有的人扣子没有扣齐，有的人帽子是歪戴着，很多的人的这个腰带也是松松垮垮的啊，甚至还有在手上拎着的啊，所以让我们的这个部队的这个班长和排长对我们一顿猛吼啊，最后一个一个的帮我们把这个军装给整容啊，然后还要这个把我们的一个一个的腰带要给系紧，而且系得特别紧，使劲一勒，这样一下就人就站直了，因为你不站直的话，这气都喘不过来啊。所以呢，这个然后就让我们去跑操了，就是反正绕着操场跑多少圈，跑完了以后啊，这个跑到差不多人跑趴下为止，但跑趴下了还得趴下来再继续做俯卧撑，所以就开始了这个。军训的这样的一个每一天的这样一个重复的枯燥的这样一个练习啊，我这里不去评论这个去军训这件事本身是不是对错啊，但是我觉得在那里面学到一个功课啊，因为我觉得其实我们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确实有这样很懒散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啊，但是到军队以后啊，头一个月啊，这就看了我们班长特别对我们特别不满意啊，因为这个大家都是这半天站也没有站个样子啊，这个坐也没有坐的样子，所以每天要训练，你知道这每天早上一起来啊，我觉得就是几分钟的时间就要洗漱完毕，然后还要把这个被子都要叠成那叫豆腐块啊，就是要叠得很整齐啊，那个时候从来平常在家里都是被子都是随便往那里一摊就是这样的，但是在那边都要这样来做，否则的话不行，要受处罚啊，这样去做，所以这个慢慢的每一天这样枯燥的训练啊，两个月以后呢，我觉得感觉确实是不太一样了啊，大家这个一到早上的时候都自动的啊，这很快的就已经把这些东西都处理好，这个到操场上报告的时候一个个喊起来这个口号呢也就开始很有力量。我记得那时候刚来军训之前呢，其实不想去军训，但是最想去的呢可能说唯一好的地方可能是学打枪啊，但实际上一直到我们军训的差不多最后一两个星期的时候才和我们去这个学习去打枪。我想这也有道理啊，如果一上来叫我们去打枪的话，这些没有训练的人懒懒散散恐怕一转身就把所有人都撂倒了啊。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想到一个，让我想到我们的一首诗歌，有一首圣诗叫基督精兵前进啊。什么是精兵呢？那一群懒懒散散软弱无力没有士气的这样的一个部队是精兵吗？那显然不是。如果一个士兵满脑子里面都是私心杂念啊，就像我们主耶稣所讲的扶着犁还要向后看啊，满脑子都是世界上的事情，他能冲锋吗？啊，我想也是不行的啊，恐怕很快就缴枪当俘虏了。所以这个回到我们这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基督的精兵呢？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四节，保罗勉励提摩太啊，就是给他举这样一个例子，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务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作为耶稣基督的精兵，有一点很重要啊，不将事物缠身。其实这个把腰带、把衣服、把这个长袍所谓的这样系起来，也是为了让这些衣物不会缠身，其实是一个比喻。那保罗其实经常用当兵的例子 来勉励当时的信徒，也其实勉励我们今天的弟兄姐妹。进入到以弗所书第六章啊，这个第十四节就讲到，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其实这整个这一段我们知道，大家都很清楚，这个是其实是保罗特别讲到，我们要穿上这个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对不对？要去抵御这魔鬼撒旦的攻击。第一点其实他就讲到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所以你看主耶稣所讲的其实跟保罗彼得他们所讲的其实很有相通的地方。感谢主，我们要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看到我们有的姐妹啊，平常这个系的腰带啊，这是很装饰用的，很漂亮啊，就自己太太就经常会选择这种不同的腰带啊。但是我们当兵的时候，这个带子不是用来做装饰的，而是让我们打起精神，整装待发，随时准备进行行动的。那我们要思想一件事情，我们在主前，或者我们在今天在主日里面敬拜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是心思游荡，不能专注呢？我们是不是放松了那属灵的腰带，以致我们的心，我们的眼睛没有专注在神的身上呢？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里站稳，就要先束上真理的带子，挺起腰来，坚守圣经所教导我们的真道。主耶稣告诉我们，灯也要点着，这是殷勤的仆人所要做的第二件事。对，束上腰，然后灯也要点着啊。我们当然点灯，这在我想在圣经里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经文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意义啊。很著名的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四节到十六节，我们都知道，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站到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主要告诉我们，我们是世界的光，对不对？我们是世界的光，这光就是其实信徒在这个世人面前所彰显出来的合神心意的这样一个好行为。但是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改变，是不可能有圣洁的言行的，不仅没有办法变成世界的光，其实还可能与这世界同流合污了。这个世界其实我们讲到是邪恶黑暗的，但是越是在这样的一个邪恶黑暗的世界里面，就告诉我们基督徒的使命是何等的重大。就像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都告诉我们，黑夜已深，仆人在这里束上腰，但是要点着灯等待主人的回来。我们是否愿意殷勤发光，来在主的追求成圣的这个道路上谨慎前行呢？还有一点我们要看到，这里讲到灯要点着，这个在原文里的意思表示是一直要点着的意思啊，保持这样点着的这样一个状态，因为你不知道主人什么时候回来。犹太人的这个婚宴没有一个定的时间啊，这个主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或者今天是不是回来都不知道。所以他这里讲到灯要点着，是这样一直保持点着，即使在我们不知道主什么时候回来的时候，还保持这样的一个状态。今天的人可能就不太容易 relate 这个，就是说联想到这个灯要保持点着到底什么意思，因为我们太习惯了啊。我们这个在那个时代，我们要想到这是没有电灯的啊，不像我们今天是因为忘了关灯，所以灯就一直点着。 对的，在古代的时候，这个灯要如果一直保持点着，其实是一个要经营的这样一个事情。我们如果看出埃及记第27章21节，这个主的定例啊，通过摩西所讲的这样一个定例，就是在会幕中把柜前的幔外，亚伦和他的儿子从晚上到早晨要在耶和华面前经理这灯，这要做以色列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好，所以你看这个其实让灯一直点着日夜长明，其实是一个祭司的重要的职分。如果这祭司都不用管什么，那这个像我们今天是开个电灯就这样就行了，就自己去睡觉了，这个不叫真正的一个祭司在耶和华面前经理这灯。所以保持灯的长明是祭司的一个重要职分。那我问一下大家，在新约时代我们众信徒是什么身份呢？对，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对不对？彼得前书第2章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有这样的一个责任，让灯长明。如何来让灯长明？第一点很重要，要预备充足的油啊，因为那个时候的灯点灯是要油的。我们都很熟悉这个马太福音里面讲到10个童女的这个比喻，对不对？马太福音第25章10个童女的比喻。在这10个童女中，我们讲到有5个是愚拙的，有5个是聪明的。那这愚拙和聪明是怎么在当时这个在这个故事里面是怎么定义的？对，愚拙的就没有预备油啊，其实都点着灯，但是愚拙的没有备上油，但是聪明的却预备油在器皿里面。其实他们在等待的过程当中，那个灯都在亮着，但是到了主人快来的时候呢，这个愚拙的发现这灯快要灭了啊，这个时候再去找油已经来不及了啊。所以聪明的童女就是事先准备好，其实啊不只是要有油啊，这个在古代这个点灯的时候呢，还要随时检查这个灯芯，因为这个灯芯如果烧过了以后太长的话，它也会影响后面的这个灯的这个点亮。所以你不仅是要预备油好，还要时不时注意这个灯芯太长的时候要把它剪掉。所以其实在预备的当中不是就在那里坐着等着就好了，是要真正的有这样一个准备的心，要时刻的警惕，要预备。所以如何才算预备好？我们继续来看后面的经文告诉我们，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姻的筵席上回来，他来到叩门就立刻给他开门。所以这里讲到警醒等候，不是消极的等待，也不是借机偷懒，更不是放荡形骸。我觉得有的时候这可能人就去忙别的事了那主人来敲门的时候，你可能还在后院在忙什么东西，那你就听不到敲门的声音。其实是在等候的当中，是因为你是一心以主为念，在时刻等着他回来，所以他在一开门的时候，一敲门的时候，你才可能去立刻给他开门。我们家里这个经常这个孩子们就讲这个，我们这一说他们叫我们要做什么事情，我们经常讲说马上就去。他们说我们家这个马上呢，这个是上了马就下不来啊，这个半天也不过来做这个事情。所以我们经常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你如果不是很重视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不会真正的立刻去做，对不对？不会真正的马上去做。我想到一个餐馆这个就像好像我们在餐馆里等餐的这样的例子。其实你知道在以前的时候如果是很好的餐馆，会有很多人去排队去吃我这个自己印象很深刻。我记得那个麦当劳在北京开第一家麦当劳店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们小的时候吃麦当劳是当做一个重要的大餐去吃的那可不是如果到美国来说大失所望，一到麦当劳说这怎么都是这个好像乱七八糟的这样的样子。你知道这个在北京当时王府井附近，我记得是开的第一家的这个麦当劳店。 那个时候排队的时候是排好几条街的，然后大家在那等着，什么时候位子空出来了，下一个人才就进去，而且把它当做一个很重要的这样一个大餐去吃的。不过呢，现代人呢，我想越来越没有这样的一个耐心了，所以后来呢，那人既然体谅人的这样一个惰性呢，所以餐馆后来呢就开始发明了这个一个仪器啊，叫一个 buzzer 这样的一个东西，对不对？所以你每次到餐馆的时候，人如果多啊，他就给你一个这个小的一个仪器啊，你就拿着，那你可以在餐馆附近到时候转悠啊，什么时候人家到你的位置的时候，你就看到你的那个 buzzer 就开始到处闪啊，发声你啊，这时候你再去。再后来到手机时代的时候，就更进步了，连那个也省了。对不对？你一去，他问啊，你手机号码是什么？告诉你手机号码以后，然后说快到你的时候就给你发 text message， 这下人就跑得更远了啊，到处去逛。这个问题呢就出现一个情况，我经常发现呢，这个把手机给了人家以后呢，可能我就溜的已经到很远的地方去了，人在给我发信息的时候呢，想赶回来都赶不回来。还有的人呢，其实你有时候在等着的时候呢，你会看到他们是叫下一个人，说已经发了 message， 半天这人也不来啊，对不对？人就跑到不知道哪里去了。那大家觉得天国是这样的吗？天国是不是主耶稣发给我们说，你的手机号码是什么？等我马上再来的那一天，我给你发信息，你再准备好啊，这样准备备题。那显然不是的。我想我们在餐馆的时候啊，你知道这个餐馆是把你顾客当作上帝，但是如果我们在进天国的这件事情上把自己当作上帝的话，那实在是对不起，天国恐怕是进不去的。所以我们在神的里面如何的来预备，如何的来等候，我们是不是真的准备好见主的面呢？我实在想到我们平常的家里面，我不知道大家家里怎么样啊，我们家里面平常不敢说一定就收拾得很干净啊。如果家里乱糟糟的时候，忽然来了一个尊贵的客人，那我只好把人家堵在门外说，哎呀，这家里就不进去了，我就跟你在外面聊了，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平常家里是乱糟糟的，有尊贵的客人来的时候，我们不敢让他进来。但是有一件事情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这来的不是客人，而是主人。这家本来就是他的，所以你想让他不进来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要想到一件事情，哥林多前书第16章第13节告诉我们，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的稳。我们有心，在我们的心里面有什么事情是如果主来的时候我们不能显给他看的？其实不管我们的心里是什么样，就算你不想给主看，他也一样看得见。所以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准备好见主的面了？如果不是，我们应当悔改，不可延迟，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们是不是警醒等候，束腰点灯，等候主的再来呢？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必叫他们坐席，自己束上带，近前伺候他们。这里讲到的仆人，其实仆人是比较好听的一个翻译。在那个时代，仆人的意思其实就是奴隶的意思。主和奴隶的身份是不一样的。坐席本来只是主人的权利，但是如今主人看见仆人警醒，竟然将这权利也分给他的仆人。不仅如此，主人自己束上带，近前伺候他们。我们看到神给他的仆人是何等的一个荣耀，他的慈爱就在此显明了。他不亏负那些顺服、忠心服侍的仆人， 而且赏赐他们的是远远过于他们所望所想的。其实这是主要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主人自己素常在近前伺候他们。其实主耶稣已经这样做了，在我们还不配的时候，他就已经为我们的罪付上这样的代价，就像他给门徒洗脚一样，他教导我们这样如何彼此的这样一个服侍。但是他最主要其实告诉我们，在他再来的时候，那些殷勤侍奉他的信徒们也要得到那永远的安息和属天的荣耀。保罗在罗马书里其实特别的在讲到这样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讲到我们都是神的后嗣，对不对？就如同主耶和基督耶稣同坐后嗣，对不对？他讲到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我们就会和他一同得荣耀。那是第八章第十八节就告诉我，保罗这样来安慰当时的信徒，因为在当时是大受逼迫的所有的信徒们。但是他告诉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神其实已经给我们预备那永远的荣耀。你知道就像很多小孩子啊，这个等他要生日快来的时候，他很有期盼，为什么呢？他觉得那个是他这个得荣耀的日子啊，这个他不会讲这个话，但是他其实是想到那一天啊，这个是他的这样一个日子，所以他很盼望。我们今天的信徒是不是有这样一个欢喜盼望的这样一个心呢？即使在我们经历这样的一个逼迫的时候，即使在我们灰心丧胆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有这样一个愿意期盼这将来荣耀的这样一个喜乐的一个盼望呢？警醒预备，因为主告诉我们，或是二更天来，或是三更天来，看见仆人这样，那仆人就有福了。这个二更天和三更天其实就是夜里最黑暗的时候，黑夜已深，世人都已沉睡，但是这时殷勤的仆人却依然警醒等候。很不容易哦，你往外一看全是一片黑，身体也疲乏，肉体又软弱，但是神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必然要黑暗到极点，在那世人都沉睡不醒的时候，作为主的门徒，我们要特别的警醒，奋力的做工。主耶稣到克西马利园去祷告的时候，他的门徒本来应该跟他一起来祷告，但是他们因为肉体的软弱就都睡着了。那主耶稣一再的提醒他们，我们在这黑暗的世界里面，如果靠着我们自己肉体，我们一定是喜欢沉睡的，所以要靠着主的能力，借着警醒的祷告来免得入了那迷惑。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七节告诉我们，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这个原文的意思，攻克己身啊，不是只是简单的这个 overcome 这个自己啊，它是讲到鞭打自己，用鞭子来打自己，好，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我们常常提醒自己，是不是我们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呢？我们的盼望是在哪里？我们的盼望若是看在这黑暗的世界里面，那就没有盼望了。但是我们要牢记，夜最黑暗的时候，也是黎明快要来的时候。而且感谢主，这个黎明啊，这好像说这半天你等待的时候都不来，但其实他要来的时候说来就来，而且是我们想不到的时候。 主耶稣告诉我们，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我们很多的时候觉得，哎呀，这个在等待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已经等待主耶稣再来2000年的时间了，对吧？下面也不知道还有多长的时间。我想到挪亚方舟的这个典故，这个故事，圣经里其实告诉我们那个故事其实是非常有寓意的啊。造那样大的一个方舟其实用了很多年的时间啊，解经家有的人说是可能用了100年，有的人说用120年啊，不管怎么样反正是很长的时间。在一个本来没有水的地方建这样大的一个方舟，我想一定有人可能会去问挪亚，你这在忙活什么呢，对不对？实际上我想这些人其实是有很长的时间听到挪亚会告诉他们主的审判要来了。但是等到洪水真正来临的时候，挪亚将方舟关上门，可能有很多的人想要去再要去上这个方舟，却已经无法上船了。解经家 William Buckley 啊，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啊，就讲到魔鬼的徒弟的这样一个预言。他讲到这个故事，其实就告诉我们这个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危险。就魔鬼的三个学徒呢，准备要到这个世界上来啊，因为他们学的这个理论知识已经够了啊，现在准备要去实习，所以呢他去这个跟他们的老师呢撒旦呢去交流啊，如何来更好的完成他们的学业。那头一个跟撒旦说啊，我要去告诉这世上的人没有上帝。那撒旦说呢啊，这个恐怕行不太通啊，因为确实有不少人知道有一位上帝。那第二个魔鬼的学徒呢跟这个老师讲的说啊，我要告诉他们没有地狱。那这个撒旦说呢这个恐怕也不行，也还是有不少的人呢知道有地狱的存在。那第三个想了想，他告诉撒旦说，我要去告诉人不必着急。魔鬼撒旦说，哎呀太好了，这真是好学生，去吧，你必然会毁掉这世上成千上万的人。不要着急什么呢？可能对不信的人来说是不要着急来真正寻找我们的神，但是可能对我们的信徒来说，这个不要着急就是我们不要去着急行使神所赐给我们的大使命，不要真正的警醒预备。所以许多基督徒常常落在这样的危险当中，来日方长。我们小的时候学了一首叫明日歌，对不对？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皆蹉跎。这不是圣经上的话啊，不过也跟圣经上我想这个道理有一些相通的地方。我们是不是经常想到来日方长啊，所以我今天先去忙我工作上的事情，我今天先去把我个人的事情处理好了，以后有时间我再去教会服侍，有以后有时间我再去多多的奉献。我们可能相信啊，我想我们大多的基督徒真正相信基督再来的应许，不过基督再来确实是不知道哪一天才会来的事情，可能我这辈子都看不到啊，所以可能先不用太着急吧。我们一旦存了这样的一个观念，我们就无法预备好迎接耶稣基督那样出其不意突如其来的这样一个降临，因为我们很容易随从这世界，或者懒惰，或者随波逐流，或者追随次世界的风气啊，这异教的之风在这之中来回摇摆。保罗在罗马书第13章第11节到14节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啊。 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可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黑夜已深，白昼将近，这是保罗，而主耶稣基督也是一直在提醒我们这样的事情。我们要警醒预备，因为黑夜已深，白昼将近。好，这个是我们把第一段的这个警醒预备啊，这样来讲。后面的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可能不啊，就可能要比较快的过一点啊。讲到忠心的管家，忠心的管家就是42到46节，耶稣做了一个对比，就是这个忠心的仆人和一个作恶的仆人这样一个对比。我们时间的关系呢，只查考忠心的仆人啊，因为你看到这个忠心的仆人，你就知道他的反面就是不忠心的仆人啊。所以不过请大家回去以后，你可以仔细的查考思想神的话语。主说，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这是主耶稣要回应保罗彼得所问的一个问题。彼得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到底是指我们呢，还是指这个世人，对不对？就是意思就是说，你先跟我们讲清楚这个职责，谁有这个职责啊，要来做这个忠心的管家。主耶稣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啊，所以他就先反问回去，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耶稣在还有圣经其他的地方论到管家的时候，其实你都会发现第一的要素都是讲到要忠心。做管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哦，千头万绪的事情，最主要你要有主人的信任，对不对？所以这个，但是他的讲到的第一要素啊，就是要忠心。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不是忠心的管家，我想得不到主人的信任啊。这个哥林多前书保罗告诉我们，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那什么是忠心？忠心是你对自己忠心吗？不是，对不对？我们作为一个管家，我们所要忠心的是尽心尽力的去做主人的工，对不对？你要想到这个不是你自己的啊，所以我们在做这些工的时候，其实这个是有，我觉得有点反人性啊，你知道吗？为什么叫反人性呢？这个人比较容易上心的事情呢，就是自己的事情。如果是我的事情呢，我就很注意啊，花钱也很小心，然后做各样的事情都很小心。但是做别人的事情的时候呢，你就很难，对吧？所以，但是作为一个忠心的管家，是对主人的工不敷衍了事，而是尽心尽力，不是忽冷忽热，而是一直的追求这样一个完美的，这样做到完美的这样一个地步。路加福音主耶稣也告诉我们啊，这个第16章第10节，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所以我们其实不要想到好像我要为神还要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因为其实神看你的首先是看我们在小事上所做的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忠心的态度。那忠心管家的第二要素是有见识。这个有见识呢，如果你看英文的翻译，就讲到其实是 wise， 其实就讲的有智慧。那什么叫有智慧、有见识的管家呢？是不是这个管家就学识很丰富，就是表示有见识？其实也不是啊，这个一个叫有智慧的管家或者有见识的管家呢，他最主要的是他要清楚了解他主人的心意是什么。啊，这叫有见识的管家。你这个主人，因为你跟主人很熟悉了，你很了解主人的心意，他不用说话，你就已经清楚他所要做的事情，他要你做的事情是什么。这叫真正有见识的好管家。那如何他能达到这一地步呢？那其实他是跟主人不断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一个交通啊，不断的这样的一个认知揣摩，才能详细了解主人所啊这个所要这个让他做的这样的一个心意。那如何成为神的有见识的好管家？我们讲到，不是受过高等教育，通晓古今中外的道理啊，而是有属灵的智慧，与神有亲密的关系，这样才能明白主的心意。箴言啊，这一节的经文上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第九章第十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敬畏耶和华，我们今天作为信徒，是否真的敬畏我们的神呢？我们在不管是读经、祷告、服事，这样所有的事情当中，是否有敬畏神的这样一个心？如何认识至圣者？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认识我们的神，其实最关键的一个就是从我们的这个圣经里面，对不对？因为圣经是神所告诉我们的，他所要我们知道了解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的读经与祷告在神的面前来真正的认识神。若是我们真的愿意揣摩神的心意，其实我们在读经与祷告上真的要多下的功夫。感谢主，我们今年的教会的主题是持守圣经，也很感谢神啊！我们弟兄姐妹在读经的这样一个，今年到目前为止我看到都很火热啊，希望我们继续保持这样的火热。因为我们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要做那有见识的管家，我们要清楚知道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中心管家的职分是什么？是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这个粮食是管家自己的粮食吗？不是，对不对？是主人的粮食。但是我们要做的是按时分粮给家里的人。当然从属灵的意义上说，我们都知道属灵的粮食就是神的话语。其实这里讲到的属灵的粮食，就是讲到神的话语。申命记第八章第三节告诉我们啊，这个我们知道，在我们主耶稣在四十昼夜禁食之后，受到魔鬼撒旦的诱惑的时候，他就在引用啊申命记的第八章第三节，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我们的这个灵粮就是神的话语。那保罗其实也啊，其实不光是保罗了，这个彼得也曾经讲过，这个就是说，其实我们在神的里面，这个粮食，我们真正的属灵的这个生命，是要靠着神的话语来做那个营养，来喂养我们的。阿摩斯书第八章第十一节，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所以这个世界其实要落到一个地步，落到地步就是这个饥荒不是属世的饥荒，而是属灵的饥荒。我们实在是要常常的警醒啊，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是否真正愿意听主的话，真正愿意靠着主的属灵的这样一个粮食。那保罗当然也告诉我们啊，这个我们是不是只靠就只能喝奶啊，不能这个吃干粮。所以这个讲到主的话语吃干粮的意思，其实知道主的话语其实并不一定容易理解，主的教导不一定容易顺服。但是我们要切记，作为忠心的管家，是要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 所以保这个彼得问主耶稣说，那是谁的责任，谁来负这个责任，做这个中心的管家。其实主耶稣这里其实告诉我们的这个分量，他是反问的，谁能做这样中心的管家呢？其实并不是靠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好像有什么样一个位分啊，才有资格来做这个分量的工作，而在神的里面，我们愿不愿意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可以去管理神的家，来按时分量给神的民众啊，神的子民。分量也不仅仅是牧师、长老、执事、小组长的职务，其实是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应尽的责任。每一个信徒在神的家里面都有这个应尽的职责，按着神的带领，靠着圣灵的感动，向你身边的人来传讲神的话语，分享你在神那里所得到的亮光。也很感谢我们的弟兄姐妹啊，在读经祷告群里经常看到啊有这样的一个分享，我们分粮，按时分粮给他们，这是神给我们的教导。主人来到，看见仆人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所以主耶稣再一次强调，忠心的仆人是有福的仆人。这福不是指世界上的这样的一个亨通，而是与神同行的这样一个恩典。这是神所告诉我们的，有福的仆人是与神同行的。而且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我们记住主耶稣其实他对我们啊，就在圣经里面其实对我们有今生的这样一个托付，就是像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节告诉我们啊，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所以在我们今天的这个世，在这个世界当中，在我们今天的教会当中，圣经已经给我们这样一个托付，要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但是更重要的，我想主耶稣这里也讲到，他在永生里面对我们一个有这样一个永远的托付。那些警醒预备并且靠主得胜的信徒，要在神的国度里与基督一同作王啊！你知道在启示录里啊，这个已经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那得胜的信徒要与主耶稣基督一同作王。所以我们今天的这样一个试炼，今天的这样一个等待，今天我们学习的这样一个警醒的这样一个等候，其实是为了预备我们这样的一个心，预备我们这样一个愿意顺服跟随主的这样一个心智。因为在那永远的国度里面，我们要与主耶稣基督一同作王。这个作王不是随随便便就去做的，对不对？是主要真正要预备好我们的。好，最后我们来看这个托付责任。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这有点像我们读到的另外的一个这个主耶稣的一个比喻啊，这个讲到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银子啊，当然那个寓意稍微有一点点的不同啊，讲到一个不同的方面，但是很有意思的啊，就是好像在这个主耶稣讲到这个对于我们门徒的这样一个教训，凡有的还要加倍给你，对不对？这没有的连这个所有的也要夺过去，好像听起来不太公平。其实你就看这里看到主耶稣告诉我们，其实更多的恩赐也意味着更多的责任。我们如果多得恩赐，多明白真道，同时也愿意多顺服，多警醒，这样来预备主的再来，我想这是极有福的事情。但如果我们只是多领受，多明白，却不愿意顺服，那其实在将来主面前所要受的责打也必更多。我们今天在美国做信徒其实是非常蒙福的，我们每天在这个世上的事情里忙忙碌碌，可能都不觉得， 但是你要知道，我们今天在美国做这样的信徒，其实事实上受逼迫、大受逼迫的这些的门徒们，其实我们是很蒙福的一群。我们有非常多好的教导，我们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资源，我们也有这个至少相对来说信仰上的自由。但我们要想到，神赐给我们这么多的恩典，他所要的其实更多。我们的回应是如何的呢？路加福音第21章34节啊，我们再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这是主耶稣对我们的一个提醒啊，再一次的提醒。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所以你看，主耶稣其实他讲的信息其实非常一致的，他在不停的时段、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在提醒他的门徒们，提醒我们今天每一位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谨慎警醒，常常祈求，可以站立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在他的面前可以站立得住。所以我们讲到今天有福的仆人，来做一个总结啊，有福的仆人是时刻警醒预备、顺服神意、忠心服侍的仆人。警醒预备，在神的里面，我们要束上腰带，点着灯，等候主耶稣的再来，时刻准备，顺服神意，愿意忠心服侍。彼得后书第三章14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信徒也要在他的面前接受审判。不仅仅只是好像不信主的好像接受这样一个生命的审判，其实我们每一位信徒在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啊，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保罗一直在讲这样我们的因信称义的道理，但是他对我们信徒的这样一个嘱托，没有说好像我们只是觉得我们自己信了就到此为止了，他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必然会在基督的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啊。所以其实这个在神的里面我们要时常警醒，否则可能真的会像从火中经过一样啊！主再来的时候，我们的根基这样被他烧过以后，就知道我们是不是在他的里面真正能够站立得住。好，我们一起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背诵经文，路加福音第12章第42节说，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救主，我们真是满心感谢你，我们也是恐惧战惊来到你的面前，因为我们实在是不配的，实在是有罪的人。我们在那黑夜正深的时候，常常愿意随从肉体的软弱，与众人一同睡去。主啊，求你真是再一次激励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激励孩子自己，我们是不是真正愿意在你的里面束上腰带，点着灯来等候你的再来呢？我们感谢你，用这样的经文再一次提醒我们，让我们要警醒祷告， 也愿你真是赐福给 CCMC 教会，赐福给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也告诉我们你多给的必从那里多取。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争做那忠心有见识的好管家，把这一切放在你的手中，求主你看顾保守。这样祈求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 Amen。
好，谢谢小虎弟兄给我们今天的信息。一个有福的仆人，他一定是一个警醒预备的，也是一个顺服。